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因着信回应神的呼召，迎接神的应许，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刚才我们谢森弟兄带领大家把这段经文念了一遍。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就会谈到说，因着信，什么是信？信的是信的对象，我们神，还是信神的应许，还是信神对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会在讨论的。我们讨论什么叫做神的呼召，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什么是神的应许。4000多年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现在的我们，在现代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在思考亚伯拉罕的一生，他到底有没有得到神给他在这段经文中所提到应许。我们也谈到说，如果大家看谈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一个词叫做等候，我把它放成是迎接。到底是我们是等候还是迎接？等候是一个状态停在那里呢，还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持续的等候实际上就是迎接。如果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放得更大一点的话，我会把它写成说，因着信顺服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的方式是顺服。因着信，我们是欢喜迎接神的应许。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在讨论信心，我们在讨论顺服，我们在讨论欢喜。期待我们在讨论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都知道说怎么样来看到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来看到我们顺服的生活，怎么样有个欢喜迎接应许的一个想法。在谈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先把这段经文在整本圣经之间的它的关系脉络前后，我们稍微带过一遍以后，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内部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连结。记得今年开始讲创世纪，创世纪我们特别提到创世纪的分的方法是有个10个世代，其中1到5个世代，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1章到第11章的后段。26节的时候是前面5个世代，讲的是人类总体的状况，是从神创造天地，然后谈到人是神的形象造的，谈到人跟神的关系，谈到人的使命，谈到人的堕落，谈到神的救赎。在这整段期间我们也谈到这几个题目，主要是在谈这些。那我们在这一段的前面几个月，我们的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或者我们还想到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知道在这段十一章的启示中，我们晓得神是真实的，神是掌管万有的。就像我们蒙福教会信仰告白的第二点讲到神，我们谈到说，我们相信独一永活的真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护理者、救赎者和审判者。我们在这个11章的经文，一个宏观的讨论人类整体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人是活在神的创造之中，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谈到人活的价值，最有价值的生活是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这个是人生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会得到充满喜乐和蒙祝福的关键，是了解我们是神形象造的，我们是活在神的创造中，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为神的荣耀而活，我们也可以享受跟神的一起的荣耀。但是我们也在这整段的11章经，我们也看到罪是真实存在在我们心中的，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我们就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来思想、来过活。我们也看到了撒旦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看到魔鬼的引诱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前面这几段的章节也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而且在最终是会被击败的。从3章15节谈到的一个初始的福音，就告诉我们最终的结局，启示录的最终的结局。 所以这是前面这一段我们整个经文在谈的时候，我们谈了一个宏观的。那现在的镜头就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好像是一个气势恢宏恢宏的人类历史的画卷。突然我们从第十一章的尾端，也就是第六个世代的开始，我们今天谈到第十二章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镜头拉到一个平凡而又普通人的身上，亚伯拉罕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立的应许上，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的展开，神开始进行整个的救赎计划，指向了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百姓在属神的地上接受神的治理中间开始恢复进入神的救赎的历史开始。所以我们再回复来看这个亚伯拉罕有将近十二章、其实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世代、是从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十一节。这个后面的这五个世代其实是讲四个主要的人物，从亚伯拉罕到他的以撒到雅各到约瑟，每个世代之间有交叉，有交叉就是不是很那么切的那么清楚，但是主要是谈这四个人，四个人所以他们之间有这个重叠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一生、主要的是从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后面有谈到他的妻子，有谈到他的跟儿子娶妻的、重叠的部分。我们发现说、摩西在写，作者在写这个创世纪讲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交错、对峙的一个、结构。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亚伯拉罕一生放在我们心中一个架框，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在谈到哪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一生中之、神要启示给我们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怎么来面对他，来了解他。因为我们不会花时间讲得很细的部分，所以我今天把这一章放在大家的前面，大家心里有一点了解了之后，有些我们可能就有机会我们再回来再讲。那么我们从这边看，从 A B C D E 就有前面这样五段，然后再拉出来，这种我们叫扇形的结构。这扇形结构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的一生、属灵的生活的成长和神的计划在里头进行。那么黄色的是我会分三次来讲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关系。我们先看到、前面 A 和 A plan 就是、他拉的后代和拿赫的话各有两个家谱， B 和 B plan 是灵命的旅程，今天我们讲的是灵命旅程的开始，一个平凡的亚伯拉罕，神是怎么呼召他，神是怎么样告诉他应许，他是怎么回应的。那你我们看到 B plan 是最后亚伯拉罕灵命的旅程的高潮，这也是他受到试验去做、献祭拉撒、的这个故事、就是灵命旅程的高潮。 C 和 C plan 是两个其实是他灵命的生活的低潮。我们在研读亚伯拉罕这个生平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说他有时候因为被试探，他会屈服，他用他自己属人的方式去解决他面对的挑战，他有时候也会妥协，这是从 C 和 C plan 我们看到。但是神的恩典带领他，他的给他的信心再重新回头来，再回重新依靠仰望神。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两次、你会觉得人好像都学不会，可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上就是这样，我们常常重复的碰到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重复的用人的方式解决，我们重复的去妥协，但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再回到神的前面。所以这个在两次他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他都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可是神的恩典又把他带回来，所以在苦难与和平成功中结束。我们也看到说两次的 D 和 D plan 的时候，他拯救了罗德两次，在不同场合，而个地点刚好也都是多玛。第一次是被掳了，他去救他回来；第二次要毁掉这个城，再把罗德救出来。再回到我们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重心，也就是这整段的重心是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前面从所以我们看到从 A 到 E 的时候是亚伯兰， 然后再实际上说到后面再让它改名成亚伯拉罕，从后面，那么撒来也是改名到叫做撒拉，我们刚好就有一个明显的对称。我们了解这整个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常常被试探，会暂时的屈服，暂时的妥协。神试验我们，把这件事情我们，他的目的是要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越来越顺服，越来越靠向神。而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他是要摧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读今天这段经文，了解这段经文，其实真的要告诉我们说，顺服、信靠、顺服的信心是一个关键，而神的恩典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跟他更接近、更进入应许当中。所以，我们就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主题是神呼召亚伯兰要创造一群新的百姓，叫他赐了福，可以领到属神的子民。这个主题是从神启示的角度来谈应许的计划。我们看我们的讲到的题目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回去回应这个计划。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两个角度。神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再谈到说我们的回应，就是从双面来看这件事。当我们看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十二章开始第一个词就是耶和华，主词耶和华，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以后发展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主导、神带领往前行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但是这边有一个在旧约你都会注意到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听到了神的启示，接受了神启示，就直接讲一句话，神对亚伯兰说，就这样讲而已。我们从来没讲他是怎么听到耶和华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现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对神的所有的启示，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都在圣经里头表明在前面。我们不需要去等，说有没有小声音在我的里头响啊，叫我做什么？我们去研读圣经，认识神，了解神，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启示。但旧约的时代，甚至在新约刚开始的时代，神带领他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们会得到这种特殊的启示，告诉他们说，应该下一步要往你在我的计划中你要怎么样做？所以我们在讨论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整个的分析，我们把它分成这些是在我们来讲我们教会的主日单章上写在这上面的。我们看这个把这个经文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神呼召、神的呼召和神的应许；第二大段是亚伯兰的信心和他的回应。我们在谈到呼召的时候，我们谈到呼召的特质是一个命令式的呼召，不是说你若怎么样，你若怎么样，而是说你要怎么样。而应许是一个绝对式的应许，是我必，神说我必，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会往下，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应许。它的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谈到主题。是在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所以这段经文是整个神救赎计划在人类中间的一个枢纽的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它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连串。啊，我们在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神给他有这么大的应许，他在一生中碰到了各式各样挫折的时候，他怎么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谈到他的信心之旅，他用怎么样的方式去顺服？去怎么样方式去面对他的搭棚主坛，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现在把我们的重心放在第一段，神的呼召和神的应许，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这个经文放在这里的时候呢，是蛮清楚的，显示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就是一个命令式的，你要，没什么好商量的。”哈，亚伯兰很清楚，这是神给他一个指示。要做什么呢？要离开，然后往 我所要去的地方去，离开，去，离开什么呢？本地、本族、富家，这是一个非常大冲击的一个命令，一个呼召。在约书亚书，约书亚记的24章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拉合，他们是兄弟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他是出生在约珥，他们是信奉假神的，信奉偶像的。”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那个地方，你要离开本族，你的亲人，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我们从现在的考古学所有的资料回去了解，乌尔在那个时代，虽然多年前是一个非常繁华，在那个时代来讲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大城，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纽约啊，北京啊，上海啊，或是东京啊，像这样的地方，你是住在那里的，是一个繁华，生活舒适的地方。神跟他讲说，你要离开，你要往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我们今天都是移民的第一代或第二代，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是想的是我们要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是求一个更好的环境来的。我们也离开我们的家乡。亚伯拉罕是类似的状况，但是他是离开一个舒适的环境，离开往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唯一可以做的一个类比，就是像200年前的宣道士，他们离开了，不管是英国啦、美国啦，来到中国来宣教，他们完全不清楚中国的环境，他们是要来这个地方来宣扬神的名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他们就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神教他们的地方去。他们跟亚伯拉罕不同是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地方，这些宣教士是要。到拜偶像的地方来，让传扬神的名。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思考。我们都是在神的应许、神的救赎计划中往前行的。所以这边谈到，绝对命令式的呼召和绝对的式的应许。我们看底下用这个，我用黄色写有五个五我必哈。如果你看 ESV 的翻译都是 I will。另外第五个是在第七节的时候，虽然我们中文翻成我要，实际上它跟我必是一样的字哈，原文是一样的字。那用蓝色的话，我发现有五个福，我们等下会分析这五个福是什么。我们再发现这一段第二节、第三节是有五个七个应许，就我们发现神是一个绝对式的应许，它是七个应许，就七句话。有五个我必是整段这一段的经文，有五个福，尤其是后面的这一段的时候提到的是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我们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这句话指的是弥赛亚，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在这时候，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到万族开始因教会往外的发展可以得福。但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一个初始的福音的开始，指向最后的实现。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应许的福是吧？后面这一节是指向我们现在的福音。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神的应许的七重应许，就这七句话里头最重要的应许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大国就可以分成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我们如果从11章27节读到12章9节， 你发现说他特别强调这地迦南地，指的是迦南地也是出现了七次，而且指明了告诉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后裔在这边指到的是什么呢？还告诉他说，把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是一个成为大国的应许，是成为土地，成为后裔。我们如果往回推的时候呢，我们往回推到说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后裔是什么？亚当夏娃。那时候土地是什么？是伊甸园。后来就分散，就散去了。回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是有他和他的妻子，撒拉。他没有任何的地，他离开了乌尔，往了迦南地。但是神给他的应许是大国的应许，在那个时代是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但是最终指的是整个的世界。后裔原来指的是他和他的后裔以色列民，但最终会指到全人类。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的再分析。那我们再看看的祝福里头有一个福出现了五次，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是针对亚伯拉罕的。另外花更多的篇幅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为你祝福的人，我必祝福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应许。如果你误解了，你会以为说哦，亚伯拉罕有个保护咒啊，碰到他了就会顺他了就得福，逆他了就会诅咒。实际上，从神应许的角度是要谈的是，这是一个福音的预表，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亚伯拉罕代表的是一个福音的管道，他带着这个神应许的福音往后一直走。这句话谈的是，你相信神的福音，经过这个福音管道的讯息，你相信他，你顺服他，你会得到祝福。你不相信他，你会得到咒诅。我们在跟不信的朋友、慕道友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他强调说，所谓的咒诅，神的咒诅，不是一般人心里想的。我要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哦，不，我们讲的不得好死，像什么？不是的，神的咒诅，从神的角度来，神爱的角度来看，神的咒诅就是你会远离神。你没有，它是祝福的反面。你没有机会认识神，你离开神，你没有机会得到这个福气。所以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而神要造成这个应许的关键是创造一群新的百姓，叫他应许的福可以临到神的子民。从哪里开始？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开始的。我们从这边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看整个应许，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关于大国的应许、土地后裔成为福音的管道是怎么样来实现的？我们来看以下的这个一个图哈。我们来看第一，从亚当的时候，他是一个代表人类的，是在伊甸园的乐园。再往下，我们看到亚伯。亚伯虽然是没他时间很短，但是呢，他是仰望将来可以应许的乐园。他献上一个生祭，这预表将来的献祭，预表耶稣基督的再来。再往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从一个家庭开始。我们也会谈到说，其实亚伯拉罕一生，他没有得到这个土地，神预示他的迦南地，他只得到一个什么？只到一个洞穴，他买了一个洞穴去可以埋葬，他的妻子，他唯一得到的是这个。可是他所到之处，我们等下会谈到，所到之处他都献祭，传扬神的名，告诉大家说， 我所信的那独一真神，他的福音要来到了，到任何地方他都这样行，他紧紧抓住的应许。然后再看整个的旧约的发展，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成立，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建立，我们也看到这一块。真正的应许是到耶稣基督，新约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他说他是新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他代表的是以色列。他又回到从原来亚当的代表性，第一个亚当到末后的亚当基督来，他代表了神应许的这个后裔，从去原来的一个亚当变成一个民族，再回到基督变成一个单数，他代表这件事情，他就讲这个应许，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被应许的。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应许、神所拣选的。因此，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传福音，告诉大家天国已经到了，到他的死、埋葬，到他的复活，到新约的教会，从新约教会的圣灵降临到新约教会，在新约教会之中，我们开始到一个原则上在地上全地是国际性的，原则上指向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完整的全世界全宇宙，这是全面的。当我们可以到的是全面完备的，我们就可以发现说，神的应许从起初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是在他的计划之中的。我们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我们要谈到说，这个后面这一节经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发现说，在这过程中，神，我们常说神是一个祭邪的神，神是一个圣洁的，所有的旧约都谈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分别为圣。所以在这过程 的过程中，从亚当开始就会分两块，你会发现读创世纪的时候都会分属于神的、信神的、敬拜神的、宣扬神的名在上面，底下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离开神、远离神。从亚当开始，从挪亚开始的洪水，从亚伯拉罕你会看到，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你也看到这一段，你也看到说以色列里头，不管是他们被掳或者是建国，都会分成渔民，这个概念会放出来说，我是不是属于神的，我是不是在应许之中的。到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天国已经降临的时候，这个应许是真正的实现，说我们依靠他的人，我们得到福音的人，我们会得到跟亚伯拉罕一样应许得的福气。这是整个的福音书，我们整个的圣经从这段经文开始转捩，更实现在人的身上，从以色列，从这个家族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那在这样的观念，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境，好，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也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信父子圣灵灵给他们施洗。这里讲的去，其实跟亚伯拉罕的这边的去是一样的。一直到启示录谈到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应许，这些是地上的应许，是指向天上的城。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那我们再来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回应，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底下的第4节到第9节，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我们谈到我们看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他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然后他是怎么样迎接这挑战。我们从前面一章的最后一节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而且这句话是重叠的，不生育还没有孩子，同样的一件事，是告诉大家说，告诉我们说有多严重。 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出哈兰时候年七十五岁，是七十五岁的夫妇。十二章第六节又讲一件事，他去了那边，发现说迦南人住在那地，这是他的挑战。他说：“神啊，你给我这样的应许，给我大国，给我这些，可是我怎么做得到呢？”我们在读亚伯兰到亚伯拉罕这整段经文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因此他怎么样去顺服神的呼召。我们谈信心，信心是借着顺服表达出来的。你会发现在这段的经文啊，十二章这段经文，它跟挪亚是有个类似的地方。你读了这段第四节，你有看到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什么叫做吩咐就去了？这跟我们在念挪亚的时候，他们是类似的。亚伯兰跟挪亚在他们的这段经文中都没有说话，都是行动，他们的行动都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所行，照着约翰风去了。而且他们也碰到这样的挑战，那时候家人住在那里。第六节的时候，家人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可是神会显现给他，再跟他再确定一次，我要把这地赐福给你。这是一个信心之旅，信心的对象是给他应许的神，信的内容是神告诉他的应许，信心的表现是对神的信靠顺服，对神的应许是紧紧抓住，信心带领他离开，进入迦南，继续往前行。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呼召，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有什么呼召？其实呼召就是那一天你信神，你抓住他给你的福音应许的时候，这是呼召的开始。而呼召给你的信心是一生的工作，一生的，所以我们这边讲做信心之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小段故事。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同学，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小的团契。我在那念四年，直到教授就是带领我的四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团契在一起。那段时间全校是停课的，然后分每个小教室，每一个老师带大约十个人左右，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团契。那最常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你的护照，你为什么会来神学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常常有这样会思考这件事情，说我这个护照是真的吗？我为什么要来念神学院？神护照我要做什么事？可是因为学校的工作功课很紧，一科一科的报告、考试、读书一大堆，每天要读几百页，要写报告又考试，所以你被压到一个程度，你偶尔分享，但是你心里只有一件事，说我怎么样度过这一关，又下一关，就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学业毕业。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压缩到一个程度，你就一步往转，能感恩神对你带领，对我这样的一个学得慢忘得快的人，神保守我一步步往前走。常常在这过程中，我都不知道我能够怎么样能够下去的时候，神带领我一直往下走。我毕业了，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怎么样被呼召要来服侍神，来念。我也很清楚那个毕业的时候那种感觉，说神啊，那我现在要开始往前走了。可是我跟大家分享是说，我毕业之后服侍，我会做一个梦，而且不止一次，在开始的时候，前面几个月的时候，我会做这样的梦，会重复。这个梦是在我在念书的时候不会发生。我会梦到，作业到了，我还没写。我会梦到，有时候会梦到说考试，考卷发下来，我一点都不记得，时间到了，我不知道要写什么，然后我就醒了，吓醒了。不止一次，而且吓醒了之后，我就说啊，感谢神，我毕业了。我已经不是在这状况了，可是我自己就跟我自己在想，我说为什么我在念的时候不会这样，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做这样的梦，反而是已经毕业之后开始服侍的时候，我才会开始做这样的梦。我自己在想着，我才发现说，神的呼召、神的应许是一生的。我自己错误了，我错了，我以为神呼召我就是quit 我的 job，去念神学院。我也神给的护照是保守我念完毕业，后面就不是了。其实不是，真的，神的护照是一生的，你的信心是一生去抓的。我发生这些梦的时候，常常是我想要退的时候，常常是我碰到挫折的时候，常常是教会发生一些事情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就想说，哎呀，何苦呢？我就干脆回家吧，我就算了吧，没有关系，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这样那样，我就会做这样的梦。那梦是真的是提醒我说，呼召应许是一生的，这是你的信心的工作，是教你真的。大家不要认为说你受了洗了，信了神你就结束了，这是一生的工作，一生的情况，我们是要靠这样做的。我们用信心得到带领我们。我们表达的方式是顺服，是往前行。所以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用信心，用信靠顺服，他离开，他进入，他碰到各样的挑战，他有时候跌倒，他有时候软弱，但信心支撑着他，应许让他抓住往前行。我们从第四到第九，我们看第二段讲说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他回应是。两个动作，一个是到一个地方，他就搭帐篷；到个地方，他会筑坛献祭。搭帐篷这个动作，就是像他知道他是一个客旅，他在这段的时间，他是好像一个朝圣客往朝圣的路线走，他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但是知道他是走在神的应许之中。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和第13节，啊，他会谈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这里谈的很重要的观念是信，因着信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只知道要离开，往那个方向去。13节谈到说，这些人讲的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一直往下，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七个应许，五个福，大国、土地、后裔，他没有得到，但是他们从远处望见，他知道神怎么带领，怎么样保守他，他们的心里是一个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当你有个搭帐篷可以拆起来，又往下走，筑坛是一个敬拜，是宣扬神的名，这是一个欢喜迎接应许，抓住应许的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讲说，不管亚伯拉罕到哪个地方，家人们，你会常常看到他的帐篷和他祭坛是他的标记。帐篷，这表示他是在这世界，是部署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客旅，他是一个朝圣者。而祭坛表示他是属神、属天国的国民，他是天国，他崇拜我们是敬拜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他向所有他四周的人信奉假神做一个见证，他跟这个世界已经分别出来。他是把他自己忠诚的奉献给耶和华神，这是亚伯拉罕在抓住这个应许的过程。所以我们要谈说我们的反思和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思在回应的时候，第一，我们谈到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期许还是神的应许？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地上的，说神保守我们身体健康。神保守我们家庭和乐，神保守我们学业顺利，神保守我们事业成功，还是神的应许。当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有没有思考什么叫所望之事？什么是未见之事？是我想要的呢，还是神的应许？我看到的是第10节讲到，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我的盼望、我的信心是建在根基在哪里？是根基在神，还是根基在我的期望？我的感恩是感恩在神保守我，紧紧抓住他的应许，紧紧保守住我的根基，还是感恩到世上的一些事情？我们说，我们不是不求世上的保守，但世上保守指向永恒的应许，你必须要了解。在这里谈到说，第十节讲到，因为他等候，我们常常认为等候就是坐在这边等。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或者你看 ESV 英文，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这个等候的这个心态，是讲的更好的翻译。也许这个心态不是说翻译，那个心态应该是欢喜迎接朝圣，走在这过程中，而不是坐在路旁边说。哎呀，我的神应许神终会到，等到将来神来，耶稣就再接我就到了。不是的，你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凭着信心紧紧抓住，往前行。所以，我们这边谈说，我们是不是以欢喜迎接的心来等候神的应许？我们必须了解说，我们是活在神的应许中，也是神的应许的一个见证，更是神应许往外传播的一个管道。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我们就谈到最后一个今天要分享的是说，我们明白圣灵在教会中间来展现神的应许。一个真正信服神的话语的教会，圣灵在中间带领保守往前面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教会中成为一员，互相扶持，互相关怀，互相建造。我们每一个事工在里头做，我们对教会的服事，不是我的这个职位，是我专职，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在做这件事情中间，我们也是在持续不断的等候，持续不断的欢喜迎接这些的服事，这些的参与教会，这些教会成员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建造，都是神的应许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是等接到，而是我们在其中。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到25节讲到这样，保罗说，跟他们讲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反而他将他的生命气息万物传给万人。上帝使用神使用我们每个人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他并不缺我们。我们的心态是我们要用与神同工，这是一个 privilege， 这是一个特权。我们在这中间是参与他的应许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是等候，不仅是欢喜迎接，不仅是抓住，我们也是他应许实现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对教会和教会服事 的态度，不是靠我可以做什么，而是我们跟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他一起在应许中间的实现。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说神呼召亚伯兰要造一群新的百姓，叫他应许的福可以临到属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在实践中，我们在这实现的过程中，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谈到说，立于磐石，在基督里做主见证，主要是谈到说，我们被祝福，也好叫我们变成别人的祝福。我们看今天有一个回应诗歌，好，是今天你仍然说话。这个里头的歌词其实是取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而且就是讲到我们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见证。他用那样来描述，这是一个电视台广播电视节目哈，叫做我想是叫做因信说话哈，他是去阅读基督徒历代的基督徒他们的家信也好，朋友的信也好，然后后面有一个人解读，然后再分享。每个节目时间大概只有15分钟，那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是他的主题曲。这边谈的是，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信说话。我们谈到教会的主题，谈到说做主见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行所为，我们的表现，都在神的应许之中。 我们都在因信说话。不管你的事工的大或事工的小，不管你做的事情，不管你在这个世上的生命的长或短，我们都是走在神的应许中，都是为神所用，都是使人蒙福的器皿。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志向，说今天以后我们都是神的见证，都是为神说话的人。这个歌的有一个副歌谈到说，因着信征战显出勇敢，因着信患难生成老练，因着信软弱变成刚强，因着信我们在神的应许中，因着信我们立于磐石，在基督里做主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